川普总统高级顾问兼女婿库什纳周二在国会众议院出席闭门听证会。
美国政坛的传奇人物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被诊断患有扩散性脑癌，他周二重返参议院参与投票。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美中两国关系除了合作共赢之外，没有可替代的选择。中国时间7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川普总统的女婿兼高级顾问杰瑞德·库什纳星期二出席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不公开的听证，接受问讯。这是国会调查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去年大选的一部分。听证会结束以后，库什纳微笑着离开，但没有与记者交谈。库什纳星期一已经出席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闭门的听证，他公开的否认他或者是川普的竞选班子在大选的前后与俄罗斯有任何不正当的接触。
关于库什纳今天在众议院的听证会，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逸华。叶华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国会方面现在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好的，川普女婿库什纳也同时也是白宫的高级顾问库什纳呢，他今天是连续第二天到了美国国会山，今天是出席了众议院方面情报委员会的闭门听证，继续就这个国会方面有关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情况的调查来出席作证。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一共长达了3个多小时，是比昨天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这个闭门听证足足多了1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在这个听证会结束之后呢，库什纳是没有接受任何记者的提问，同时也没有像昨天一样在结束之后在白宫另外发表一份简短的讲话。那么今天在听证会结束之后，反而是这个情报委员会负责这个2016年俄罗斯干预总统大选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负责的这个共和党议员康纳维，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康纳维议员，还有这个民主党籍的这个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西夫众议员呢，是共同召开了一个非常短暂的记者会。那么在记者会上呢，两人都对于库什纳呢十分愿意配合这个议员的这个问题呢，还有这个询问呢，都表示相当的满意。那么康纳维议员呢，他同时还说这个他认为说这个今天的这个听证会呢相当的完整。那么西夫众议员他虽然是民主党人，不过呢他对于库什纳愿意出席作证表示相当的感谢。除此之外，他也以这个有非常有成效的还有这个议题相当广泛来形容今天和库什纳的这个问答的这个情况。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今天也注意到了说这个众议院方面呢还有一项针对制裁俄罗斯的法案正在进行投票。那么这个投票呢大约是从下午3点半开始进行，那么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结果。不过呢这个这项制裁的法案呢，其实重点不只是要制裁俄罗斯，同时也包括了朝鲜和伊朗。我们知道这3个国家呢目前都是美国视为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的国家。那么今天这项法案呢是由这个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罗伊斯所提出的。那么今天稍早呢，罗伊斯众议员也在共和党的例行记者会上和媒体谈到了他所提出的这项法案，并且这项法案目前受到了国会两党的大力支持。我们先来听听众议员罗伊斯怎么说。
North Korea and Russia and Iran all pose serious threats to our.
朝鲜、俄罗斯和伊朗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多届政府一直以来没有好好处理这些问题，迟迟没有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振奋人心的是，最近几个月来，终于看到美国政府注意到了伊朗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和其他危险的行动。美国向北京施加了压力，要求在压制金正恩的努力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现在是时候采取下一步措施了。众议院今天将就制裁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跨党派立法举行投票，这是一项强有力的跨党派法案，将增加美国经济和政治筹码。
设这项法案当中呢，相当值得关注的，除了它针对伊朗、俄罗斯还有这个朝鲜进行制裁之外呢，它同时也限制了总统川普能够这个解除制裁的这个权利。那么这项法案呢，刚刚罗伊斯议员也提到了，是获得了国会参众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议员的支持。那么在这个民主党议员方面呢，目前也表示了将会大力的支持这项制裁的法案。那么我们来继续听听来自民主党的纽约州的众议员纳德勒，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怎么说。
I will certainly support a strong sanctions bill. By all evidence, the Russian government.
我绝对会支持这项制裁法案。就现有所有的证据，俄罗斯政府干预了我们的选举，帮助川普当选。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告诉所有外国势力，美国选举不干你们的事。我们的选举是美国人民决定谁来控制我们的政府。外国政府以黑客入侵、窃取并公开电邮，或以诱饵来引导网络假新闻等方式，都是错误的。我们绝不允许。
The internet toward false news or even is just wrong. We cannot permit that.
是国会呢，这两天可以说是这个俄罗斯的议题呢，主要的围绕在和俄罗斯有关的调查，还有这个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问题上面。那么在明天呢，这个我们也知道，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已经这个将邀请这个川普总统的长子，也就是小唐勒的川普到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出席作证。那么与此同时，另外一位作证的对象，则是这个在川普在竞选期间的这个他的竞选的总干事，也是他的竞选经理马纳福特。不过呢，据称呢，这个马纳福特呢，现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已经发出了传票给马纳福特，因为他明天很有可能不会出席明天的听证会。与此同时呢，这个他的律师是在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进行沟通的时候，是表示马纳福特愿意配合司法委员会的有关调查，但是不愿意出席听证。那么对此呢，司法委员会是相当的不满，因此已经对马纳福特发出了正式的传票。有关明天听证会的情况，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平章，
一会儿我们知道参议院今天还举行了一场投票，就是投票决定是否先推翻奥巴马医保，之后再以新法来取代啊。那么投票现场的情况如何呢？
是的，刚刚这个您刚所说的这个投票，其实是一场这个程序动议的进行这个投票。那么目的呢，是为了要就推翻奥巴马医保法来进行这个辩论。那么这个程序动议呢，刚刚已经在大概半个小时之前呢，在参议院的这个院会已经通过了。那么今天的这个投票结果呢，同样是50票对50票，持平的态度呢，这个最后呢是以这个副总统彭斯出现在会场，然后呢这个投下了51票来结束了这次的这个投票的结果。因此呢，共和党这次在程序动议上获得的胜利呢，可以说是在推翻奥巴马医保的努力上的一个非常大的进展。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投票上呢，另外一个值得非常关注的焦点呢，就是这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凯恩现身在今天的投票会场。我们知道麦凯恩参议员呢，在11天前才刚刚进行了这个手术，摘除了他在左眼上方一个癌肿瘤。那么他们而且麦凯恩参议员大家都知道，已经他是证实被诊断罹患了脑癌。那么尽管医生是建议在14天之内不搭飞机，并且不要做任何的旅行，但是麦凯恩参议员今天还是到了国会的参议院现场来进行投票。看得出来，这个医保法推翻奥巴马医保法案的这项努力呢，对于共和党人来说，除了是告急之外，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在今天稍早呢，这个麦凯恩参议员到了这个参议院的院会之后呢，还对这个他的工作同仁发表了一份相当感人的演说。我们先来听听起先稍早麦凯恩参议员在院会上怎么说。
我们的健康保险制度是一团糟，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支持或反对奥巴马医保的人，必须要做点什么。我们共和党人一直在寻求结束和替代他的办法，并能不付出惨痛的政治代价，我们还没有找到。我不知道我们将来会不会找到。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让开始还比较受欢迎的政策变得不太受欢迎了。我投票赞成议案，让包括我们提供的修正案的辩论继续下去。我不会对现在的这个法案投赞成票。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这个法案是个空壳。
It's a shell of a bill right now. We all know that. 是的，就像刚刚麦凯恩参议员他所说的，这一项法案呢，目前还只是一个空壳。那么因此呢，这项程序动议的目的呢，是希望能够展开就推翻奥巴马的这个奥巴马医保法的这个议题呢，来进行辩论，同时呢，让所有的议员都能够在这个动议里头呢，增加任何新的修正案。那么之后呢，他们目前这个推翻奥巴马医保法，并且取代奥巴马医保法的目前的努力呢，是取得了一个进展。不过要以什么来取代，目前还是一个相当大的未知数。那么刚刚在画面当中也看到了这个麦凯恩参议员呢，他眼睛上面的这个伤口还没有愈合。他起先稍早呢，本来是要有和这个记者将有一段短暂的记者会，不过呢，因为这个麦凯恩参议员可能需要休息，因此呢，临时是取消了刚刚稍早和媒体的简单的座谈。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就奥巴马医保法的这个努力呢，目前呢可以说是参议员相当关注的焦点。那么有关的情况，我们也会继续为观众朋友来了解。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刚才我们的记者易华也提到，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呢，今天也出席了健保法的投票。他因为呢被诊断患有扩散性的脑癌，是刚刚接受了手术。麦凯恩曾经在越战中担任美国海军飞行员，被俘以后呢被关押了五年。他从1986年就开始担任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已经在国会服务了31年。
作为海军飞行员，约翰·麦凯恩在越南战场上一开始就面临很大的危险。他的飞机1967年在越南河内的一个湖面上被击落，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一直在战俘营忍受殴打和折磨。他喜欢谈论他后来先后20多次访问越南，促进越南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同时他也设法把美军士兵的遗体带回国。他去年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First of all, I worked very, very hard for.
首先，我非常努力地推动关系正常化。我希望弥合战争的伤口，希望让没有能够回国的许多军人回国。我可以告诉你，顺便说一句，我遇到的很多退伍军人带着家人返回越南，让他们看看自己服役和战斗过的地方。美国和越南人民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麦凯恩参议员是权力很大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也是美国军队的坚定维护者。他还因为在气候变化、全面移民改革和竞选资金改革等问题上与民主党人合作而出名。麦凯恩2008年当选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他的竞选对手是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麦凯恩在大选前的几个星期制止了一名支持者侮辱奥巴马。
He's an Arab.
No, ma'am.
不是的，女士，他是一位体面的顾家的男士，一位公民。我只是不同意他的看法。
在获悉麦凯恩罹患脑癌之后，奥巴马是第一批慰问者之一。他在推特上说，约翰·麦凯恩是一位美国英雄，也是我认识的最勇敢的战士之一。癌症不知道他的对手是谁，约翰让他尝尝厉害。川普总统和麦凯恩在国会的很多同仁也表达了同样的情感，他们期盼着麦凯恩早日归来。美国之音塞内华盛顿报道。
好，我们再来关注白宫方面，川普总统与司法部长塞申斯的关系日益紧张。星期二早上，川普在推特上发文批评塞申斯软弱，那么塞申斯的去留呢，就引发了关注。此外，黎巴嫩总理萨德·哈里里星期二访问白宫，两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刚才参加了在白宫玫瑰园的两国领导人的联合声明发布会，我们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
谢谢李森。我们知道呢，这个川普总统今天他是在白宫会见了黎巴嫩的总理哈里里。不过呢，我们也知道今天在美国发生最大的事情，恐怕也是川普总统最关注的事情，就是刚才我们国会记者李华所报道的美国的健保。那么呢，这个共和党的这个议员他以51票对50票通过了这个共和党这个要来废除奥巴马医保这样子的法案哦。那么因此呢，今天川普总统在这个与黎巴嫩总理在这个白宫玫瑰园来开共同联合声明的记者会的时候呢，他上台之前先讲了说，他认为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他说呢，以这个 美国的参议院以51-50票，也就加上这个副总统彭斯的那一票，来通过了这次共和党要的这个医保法案。那么不过他也特别感谢这个麦肯恩参议员在病中呢抱着这个病体回到华府来投票。那但是呢，他也特别提到有2位共和党人并没有投下赞成票。那么对此呢，他是说他感到非常的可悲，他说 very sad。那么对于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医保法的通过，他也表示说，在接下来的2周之内呢，这个国会会继续来推动，要来研拟在废除奥巴马医保之后，要怎么样来进行废除了奥巴马医保，并且有提出新的医保法案。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塞森斯本身呢，塞森斯这个司法部长，他在昨天呢，就因为川普总统他在推特上就推文了，也就是说到说对他的一种不信任，认为说呢，他现在是四面楚歌，一个在困境当中的状况，那么应该去调查希拉里或是其他的泄密的事件，而不是来调查或是来回避他的通俄门。那么今天早上呢，川普总统又再度的在推特发文，他说司法部长塞森斯对于希拉里的罪、电子邮件与民主党总部的伺服器还有泄露情报都采取非常软弱的立场，因此呢，他在他的推特上以非常软弱来形容这个他所任命的提名的司法部长塞森斯。那么当然呢，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就有记者提问，就说，所以说川普总统您对于司法部长现在还有信心吗？您认为说你应该会解雇他，还是应该让他自己辞职？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川普总统并没有正面的回答，他只说呢，他希望这个塞森斯司法部长能够硬起来，能够在所谓的泄密事件上能够更强硬的态度来这个来做调查。那么同时又再度的强调了他对他感到非常的失望，如果他早在他提名这个塞森斯之前就要来讨论，就要告诉他说他会回避司法的这个通俄门的调查，如果他早告诉他的话，他就不会提名他了，所以他对他感到非常非常的失望。那么关于川普与塞森斯之间的一些互动，我们来看一下一段这个报道。
我对司法部长非常失望，他不应该上任后立马回避通俄门调查，如果他要回避，他应该在上任之前告诉我，我就选择其他人就好。所以我认为这对总统不是一件坏事，但对总职位是，我觉得这对总统职位不公平，这就是我的感觉。
是，那我们刚刚看到，这是川普总统对于在记者会上呢，对于塞森斯司法部长他所表达他的个人的看法。那么我们当然知道，今天其实主要是这个黎巴嫩的总理阿萨德哈里里来到白宫与川普总统会面。那么在差不多哈里里在2点的时候抵达白宫之后呢，双方进行了大约1个小时差不多左右的一个会面之后呢，到白宫的这个玫瑰园来举办记者会。那么正如刚刚所说的，因为川普总统非常关注这个健保法案，所以他是等到健保法案这个已经投票完了，还有这个麦肯恩参议员说完话之后，才正式的召开在玫瑰园的记者会。那么在记者会当中呢，这个川普总统跟哈里里总理都表示说，这个美国在黎巴嫩双方呢，在这个反恐方面还有许多的方面都面临许多挑战以及合作，包括在对抗伊斯兰国以及这个对抗真主党方面都有许多的挑战。那么呢，川普总统他也提到说他感谢这个黎巴嫩协助来处理这叙利亚的人道以及难民的危机。那么哈里里总理也说到说他们这个收纳了好几百万的这个叙利亚的难民，那么希望说美国方面也能够提供协助，让黎巴嫩能够更好的来安置这些难民，或甚至呢在地区的这个区域的局势稳定之后，能够让这些难民回到他们的原本的家乡去定居。那么川普总统也说到说，关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他说我并不喜欢阿萨德，而且必须要让阿萨德以他做过的事情，尤其是像以毒气攻击平民这样的事情做出负责。那么最后川普总统也开玩笑似的跟这哈里里总理说呢，他说其实今天就总理来到白宫呢，也是目睹了美国非常重要的一天，也就是这个健保的投票，那或许总理感到非常有趣。那么对此哈里里总理呢，他也回应说，是的，我的确感到非常的有趣。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星期二就朝鲜问题举行听证会。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银尚阐述了川普政府的对朝策略。美国之音外交事务记者利亚采访了这次听证会，我们现在请他来介绍一下听证会的情况。利亚。好的，可能由于线路的原因，我们稍后再和利亚进行连线，来介绍这次听证会的详细情况。
由中美研究中心所主办。
好，中美研究中心星期二在华盛顿举行了2017年的年会，多位专家对美中关系从政策、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会议中强调了美中关系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倪亚和陈星的报道。
中美关系挑战与机遇国际研讨会周二在华盛顿五月花酒店举行。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的演讲为这一整天的会议拉开序幕。他再次强调了美中关系除了合作共赢没有可替代的选择，同时表示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双方关系确实取得了进展。
And since President Trump took office,
自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中关系已经取得了重要和积极的进展。感谢双方共同筹划的努力。两位元首通过四月在海湖庄园和本月初在德国汉堡二十国元首峰会上的会面，已经设立了建设性的基调，为美中关系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With the successful meetings in Mar-a-Lago in April and in Hamburg, Germany, during the G20 summit earlier this month.
崔天凯针对具体的成果做出以下总结：首先，美中双方重新确认了对话机制而非对峙的共识；第二，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在多方面的经济对话机制展示给国际社会一个积极的态度。
在外界看来，刚刚结束的美中全面经济对话相对于川普与习近平在海湖庄园的首次会面来讲，成果并不显著。对于美中关系所发展担忧的声音逐渐升级，尤其是川普总统嘴中所说的贸易不对等，崔天凯大使做出了这样的回应。
First of all, trade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美中贸易关系非常复杂，两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双边的，很多中国出口美国、美国出口中国的产品包含在其他国家生产的零件，中国对美国有产品贸易顺差，而存在很大的服务贸易逆差，全面来看是平衡的。
Trade in goods, but we have large deficit in trade in servic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o if you look at the whole picture, it's more balanced.
与此同时，崔天凯也提出了中国不能让步的立场，这其中包括一个中国的政策，在朝核问题上反对萨德导弹系统的部署和二级制裁。他也强调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外交谈判，以避免武力冲突。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史文表示，以中国为首的靠经济带动的崛起引发了权力的转移，这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在美国方面，这种权力的转移激发了很多美国人的保护心理，他们通过提出美国第一的政策、贸易和移民的政策以及增加国防支出等，试图逆转这种转移。而在中国方面，就像崔天凯大使先生所说的，他们强调不会试图取代美国的地位，但是这些外交语言远远不够。
为了让太平洋地区更加稳定，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有效的权力平衡。作为一个中国外海和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之间实际存在的缓冲区，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负责中国南京中心的麦德林罗斯也表达，在中国即将召开十九大，美国新任政府双方政策都存在不确定性的当下，对话机制非常重要。
The two sides need to focus on...
双方需要注重发展对话机制，发展合作，并需要建立应急计划以备不时之需，为此做好准备。
Plans in place for if something happens, what are their response options and be ready in case of that.
他同时表示，能够看到美中双方的外交专家同时发表一些对议题的看法，非常有意义。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莉亚，请她来介绍一下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莉亚。
是的，这我们知道今天因为这个参议院哈，要参议院就这个建保法案的一个程序性的一个投票哈，所以呢 这个本来定于下午2:30开始的这个听众会呢，实际上到晚了一个小时才开始。所以我刚才到这边来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今天出席这个听众会的这个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实际上他的那个听证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哈。那么他今天呢是在这个委员会呢，就是清楚地阐述了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对朝鲜的一个政策啊。那么也就是值得提出来的一点，就是说董云裳是第一位这个在这个委员会就是在一个公开的一个听证会这样的一个场合就朝鲜问题来作证的这个政府官员。那么他表示，就是说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一个目标呢，就是当然是就是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那么当然最好的是希望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当然呢所有的选项都是在这个考虑之内哈。那么他特别重点讲的就是说川普政府的这个对朝政策呢有包三个方面的组成。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联合国这样的一个国际的这个一个场合哈来对朝鲜施压。那我们知道川普政府用他对朝鲜策略可以用两个词来描述，就是说对朝鲜施加这个压力的最大化和接触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就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我们知道目前其实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黑利正在与这个安理会成员国的讨论，就是对朝鲜实行这个进行新一轮的这个更严厉的一个制裁，就是自从7月4号他发射这个洲际弹的导弹之后，现在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他也表示就是说目前这方面进展还正在向前推进。那么董云裳提到的这个川普政府的对朝鲜策略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呢，就是通过美国与他的所有的这个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施加这种外交的压力，希望他们能够暂停或者是降低他们与朝鲜这种外交的关系。第三个组成部分呢，就是当然就是施加经济上的压力。那么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就包括就是说是各个多个方面的组成，比如说尤其是希望就是说各个国家能够就是停止跟朝鲜各个方面的这个做生意，就像他就不使他能够这个朝鲜的政权得到这个经济这个金钱哈来发展，来用于发展他的导弹与这个核项目。那么这个其中也当然包括通过对中国施加压力。他提到就是说这个川普这个政府策略跟以往政府稍微不一样的，就是说他们第一是把这个朝鲜的核威胁列为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威胁，这个的确是以前所没有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对朝鲜施加压力变成一个的确真真正正的就是一个国际性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哈，就是发动全球这个所有的国家来对朝鲜施加这种压力。第三个他认为是特别不一样的，就是说要把这个负担放在中国身上，让中国感觉到这种压力。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是这个朝鲜这个最大的一个盟友哈，90%的贸易呢都是中朝之间这个进行的，而且就是说朝鲜几乎所有的对外的出口都是出口到中国的，所以就是说中国对朝鲜是在川普政府看来是有独特的这种压力的。这个是他所讲述的，但是他特别强调就是说川普政府并不寻求这个政权更替，也不寻求就是说通过武力来解决朝鲜的核威胁。但是像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说不见得就不一定会使用这个军事的手段来解决，它是通过一揽子的这样的一个方针，就是通过各种手就是它可以使用的工具，包括外交的，包括经济上的，当然在必要的情况下也是通过军事上这样的一个手段来解决这个朝鲜的这个核威胁。那么在这个他这个作为这个声明之后呢，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加德纳就跟他提出一些问题，然后这个就是这个该委员会的这个资深成员这个马基也提出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他就是说他问那个董云裳，就是说这个川普政府目前这样的一个策略在他看来实际上并没有起到一个太好的一个效果。那么他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像现在目前这个川普政府所采取这种所谓的是压力的最大化这样的一个策略是否已经取得了一点的成效。那么这个董云裳就表示说，这个当然我们知道朝鲜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已经很多年了，就是显然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非常容易的一个解决的方案。那么在他做听证之后呢，还会有两位专家，一个就是传统基金会的一个资深研究员 克林娜会这个在作证，他的立场基本上就是说，他认为就是光通过这个对朝鲜施压呢还是不够的，那么尤其是说通过中国来施压，就是美国不能指望只靠着中国来对朝鲜施压，而是应该采取这个对就是对中国采取确确实实行动，让他感到痛处，就让他感觉到必须要对朝鲜问题采取一些动作。那么在这个听证会上，董云商就明确地表示，就是说美国政府会很快对另外的一些中国的实体，就是对那些违反了美国的这个有关对朝制裁案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案的这些中国的实体，就是来做出进一步的制裁。这个是但是时间上是什么时候还不太清楚。稍微提一下另外一个作证的将要作证的，就是这个这个社会科学研究的这个有关东北亚合作研究的一个教授叫西格尔，他曾经是我在哥大的教授。那么他一直是主张，就是说美国应该跟这个朝鲜进行直接的接触，因为美国对朝鲜他就说这么多年一直在进行制裁，实际上结果效果并不好。那么他也认为朝鲜政权实际上是一直非常希望就跟美国直接进行谈判的，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立场。主持人。
好的，谢谢莉亚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2017年8月21日，美国很多地区的人能够目睹一个罕见的天文奇观日全食。美国将严格审查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并购活动，一些备受关注的收购成为审查的重点，引发美方收紧中国公司在美并购活动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川普的女婿兼高级顾问库什纳星期二前往国会众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接受议员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质询。美国政坛的传奇人物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被诊断患有扩散性脑癌，他周二重返参议院参议投票。川普总统与司法部长塞申斯的关系日益紧张。今早川普在推特上发文批评塞申斯软弱，塞申斯的去留引发关注。
病危的英国婴儿查理·加尔德的父母星期一放弃了申请带孩子到美国接受实验性治疗的法律诉讼。具体情况我们来请记者莫菲来介绍。莫菲。
好的，林森。婴儿查理的父母呢表示要放弃这场持续数月的官司，因为最新的医疗试验显示这种治疗方法呢对于病情不能有更多的帮助。那么这件事呢也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和同情，其中呢就包括教宗方济各和美国总统川普。我们一起来看详细报道。科尼·耶茨和克里斯·加尔德在伦敦最高法院的听证会上撤销了诉讼。 随后他们心情激动地对公众宣布了这个决定。
As Charlie's devoted and loving parents,
作为对查理尽责且爱他的父母，我们认为寻求治疗不再符合查理的最佳利益，我们会放我们的儿子离开，让他与天使在一起。
耶茨和加尔德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核磁共振扫描显示，11个月大的查理宝贝患有不可逆转的肌肉损伤，而且最近一次的脑部扫描结果也不乐观，他们仍认为儿子原本是有救的。
相当多的时间都被浪费了，现在是七月，我们可怜的孩子已经在医院躺了几个月了，在打官司期间他没有接受过任何治疗。
查理患有线粒体 DNA 缺失综合症，这是一种罕见的基因病。纽约大学医学院医学伦理部负责人阿尔特·开普兰医生通过 Skype 说，
查理有太多的脑损伤，失明、失聪、瘫痪，而且不能呼吸。如果你要尝试实验治疗，你通常要在所有这些损伤发生之前进行。
凯普兰说，孩子的父母决定放弃治疗，他并不感到意外。
一些人担心他们会尝试对孩子实施安乐死，但他们要做的是为他减轻痛苦，任何由于呼吸困难给他带来的痛苦，这被称为减轻症状。
没错，目前呢，查理的父母决定向最高法院请求将孩子从医院带回家，度过呢最后的宁静的时日。那么，但是呢，医院方面也表示，在家照顾这位患病婴儿呢，会有很多实际性的障碍。那比如说，呼吸设备太大，无法从家门运送到房间中等等。那么，对于此事呢，法官会在周三的时候做出裁决。好的，以上呢就是最新的进展。我们将时间交还给演播室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莫菲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国防官员说，一艘在波斯湾巡逻的美国海军船只在一艘伊朗革命卫队的船只与美国舰艇距离过近后鸣枪示警。他说，伊朗船只高速驶入距离美军舰船不到137米的水域。一名美国官员告诉法新社，这艘伊朗船只没有回应美军的警告。这艘美军飓风级的巡逻艇当时在波斯湾与其他的美国舰船进行演习。一名中国公民星期一在波士顿的联邦法庭过堂，他被控走私价值达70万美元的犀角、象牙和珊瑚等违禁物品。司法部星期一发表的声明说，中国公民陈冠宗去年在从中国前往澳大利亚时被捕，澳大利亚依据美国在2015年的起诉书将其引渡到美国。星期一是陈冠宗被起诉后首次出庭，他辩称无罪。
国际能源机构警告说，全球的石油投资下降可能会在油价回升时引起能源的短缺。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电力投资超过石油和天然气投资，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福克斯商业网评论员、能源报告一书的作者菲尔·弗林说，这种情况虽然可能刺激人们发展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代替品，但是现在情况尚不成熟。
即使今后几年每个开车的人都买一台混合动力型汽车，现实是我们还是需要使用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在今后10到15年内，石油需求只会更高。
虽然再生能源增长迅速，国际能源机构说，化石燃料仍然在全球能源需求中占比超过80%。这种情况长期看来是会变化的，但是弗林认为，石油供应减少和发展中国家对廉价石油需求上涨，将会导致油价短期上涨。
我认为到今年年底，油价会轻松地超过每桶60美元。如果条件合适，油价或许会更高。
这些情况目前远不理想，尽管欧佩克把石油生产减少了每天180万桶，但油价今年还是下降了20%。
这就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世界经济究竟是在增长还是在下降？
分析师们的看法是，全球需求疲软可能会让一部分石油投资暂时搁置起来。
我认为不会的，尤其是看北美地区的产量和北美地区的出口，特别是美国，我认为原油，无论是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 或者布伦特原油都不会突破45到55美元一桶的价格区间，所以这会使能源股票锁定在一定的范围。
弗林说，这将是个错误。
我们需要回到几年前，回到2007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时候，那时候油价是146美元一桶，经济在全速增长，我们都有些跟不上了。
We could barely keep up。
弗林说，那种情况还会发生，一旦发生，他说许多石油公司将会错失复苏机遇，他认为这个复苏可能不远了。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2017年的8月21日，美国很多地区的人能够目睹一个罕见的天文奇观，就是日全食。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既然月球每天绕地球一周，为什么日食这么罕见呢？
The moon doesn't actually orbit in the
月球环绕地球的轨道和地球环绕太阳的轨道其实并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实际上略有倾斜，大约是5度。这意味着月亮投下影子时，有的时候略微在地球之上，有的时候略微在地球之下，而时不时又会正好吻合。月影投在地球上，让我们看到日偏食，有时是日全食。
月球只覆盖整个天空的大约 0.5 度，所以月影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本影，在本影投到的地方可见日全食，一个是本影四周的半影，在半影投到的地方可见日偏食。这次的本影将有大约112公里宽，以每小时大约240公里的速度穿过美国，让人们有2到7分钟的观察时间。科研人员感到兴奋，因为他们将有一次难得的机会来研究地球的恒星太阳的日冕，这是由离子体构成的光环。
它并不是很亮，所以我们通常看不到，但是在日全食期间我们就可以看到，而且这也是各种活动、磁场爆炸发生的时刻。日冕出奇的炙热，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那样，所以我们想明白太阳上发生的所有这些活动，因为太阳当然影响着我们地球上的人，影响着太阳系的所有行星。
北美、中美以及南美相当一部分地区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至少看到日偏食。观察日食最安全的方式是使用特殊的安全眼镜，多深的墨镜也不安全。另一个方式是用硬纸盒制作一个简易针孔相机，在纸盒的一面挖出两个窗口，在相对的另一面挖一个更大些的窗口，用铝箔盖上一个小窗口，在铝箔中间扎一个针孔，用白纸盖住另一边的大窗口，让太阳直接照射针孔，从另一个小窗口向盒内看去。如果赶上碧空无云，那将有一场美妙的视觉震撼。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迷你公寓是西方城市设计的一个新趋势，而在全球房价最高的香港，公寓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小。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将严格审查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并购活动，一些备受关注的收购成为审查的重点。报道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表示，中国亿万富豪马云旗下的蚂蚁金服12亿美元收购美国速汇金公司的交易面临巨大的障碍。那么引发美方收紧中国公司在美并购活动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彭敏欣博士来分析。你好，敏欣。
你好，林森。
关于这个美国收紧中国公司在美国并购的这个消息，这个报道啊，是不是属实？另外，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马云的公司之外，还涉及到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中国的公司？
也涉及到其他公司，因为这不是所谓的空穴来风。有关就是要限制中国公司在美国并购活动的这种说法，今年听的比较多。当然，你如果看那个数据吧，今年那个数据要等到明年再看。我以往的那个判断，以往的数据呢，证明就是说，一般中国公司在美国的并购活动呢，会受到美国政府的更多的关注，而且得到批准的概率呢比较低，就比其他国家要低。那么最近就是涉及到除了马云那个公司呢，还有另外一个公司，中国一个公司，我忘了它什么公司，但是它要收购的是美国的一家保险公司。那么那个就是申请呢，据说也受到了麻烦。因为这两个就是公司吧，就这两个并购项目啊，跟以往不一样。以往那个并购项目都涉及高科技，那么美国都比较担心。那么这次都是涉及所谓金融业，一般来说呢，就是美国的金融业对外还是比较开放的，但这次就是中国公司在这方面受阻呢，所以引起了人家那个关注。
那么美国，特别是美国国会方面，对于这个中国的公司到美国来进行并购啊，一向是持非常谨慎、非常警惕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非常审查的非常的严格，特别是对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是高科技牵扯的，就是说甚至是有可能会成为这样军地两用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企业或者这样一些公司的并购，都是非常敏感的。那么对金融啊，似乎不像这些领域这样这么的严格，但这一次就是说为什么会就是说变得风声这样的紧，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背后原因就是这两个具体那个公司吧，就是先谈具体，再谈就是比较广的那个背景。就像那个马云那个公司，美国官方最担心就是说，因为它涉及到钱，他要买的那个公司呢是就是从境内境外汇钱的，他就是担心呢把许多那个就是美国客户的私人隐私信息啊被中国掌握，所以这是一个就是美国十分担心的一个方面。另外就是那个保险公司呢，它主要是担心就是中国出来并购那个公司，它自己的就是许多情况美国不了解，它到底是否有真正的就是说财政方面的那金融方面的实力，所以呢这它很可能就是会就是引起以后那种它的那个经营不好啊，或是那个自己的财力不够牢靠呢，会在美国造成影响，就坏的影响。那么广泛那个原因呢，主要还是有两点。一个就是说美国和中国现在那个经济关系已经起了实质上的变化，以前如果说是以合作为主，现在是以竞争为主。那么美国担心的不仅仅是就是军用技术流向中国，或两用技术就是军民两用技术被中国通过投资来掌握。美国更担心就是在商界，中国到美国来并购，通过并购途径获取了美国先进技术，那这样呢对美国的经济不利。同时呢，美国就是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就是说企业不够开放，所以他们不是在一个所谓在平坦的那个操场上这样的竞争。所以现在呢，美国对中国要在美国进行这种并购活动呢，有很大的警惕性。
也许是我们只是来揣测一下，就是马云的这个公司在美国的这个并购，这个实际上已经提出来很长时间了。马云在中国可以说是 这样亿万富豪和高层关系密切。那么马云也是川普总统当选以后见的一个可能是见的第一批重要的客人之一。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原因？
政治上的原因我看就是马云跟川普之间那个关系并不是他的得分点，就是说他如果说是那个和川普关系好，一旦进入那个他的那个并购项目进入审查程序，反而对他不利，因为人家就通过的，如果他的项目被批准，人家说是那个川普在后面使劲，那么就是美国其他的，因为这个审查委员会有12个部门组成，许多人对就是说行政当局直接干涉是很不感冒的，所以呢，他另一方面来讲呢，就是马云和中国政府的这种关系紧密呢，变成是他的就是最大的弱点，因为美国政府担心就是给马批准马云到美国来并购，就等于给中国政府开了个后门，因此呢，就是马云在中国做行得通的事情，到美国呢反而行不通。
嗯，那么这次华盛收紧中国公司到美国并购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如果这个措施这样执行下去，那么对于美国和中国各自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哪些领域可能会受到的影响是最重的？
总体来讲呢，就是说对两国都不利，因为呢，就是中国是一个所谓资本输出国，因为中国国内它是过高投资，产能过剩，因此中国的资金呢有必要往外流，在国外呢，而且中国许多企业它需要国外比较先进的技术，那么美国呢有这种企业，同时呢就是说美国它许多企业呢它也需要就是国外的投资者来就是使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来进一步就是发展，所以呢这个门如果说堵上呢，对双方的那个企业都是不利的。那么今后就是受影响，我看如果顺序排吧，最大的还是高科技，因为美国对这方面是很感冒的，就是他是担心就是说高科技被中国掌握。那么其次呢会涉及到金融，因为金融是有系统风险。那么第三呢可能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因为中国很希望就是特别是中国的那个所谓国资就是它的叫中国投资公司，那是所谓中国的那个就主权基金，它希望呢在美国找到好的投资项目，能够比较稳定的向它提供回报。那么就这三项呢恐怕是今后就是管得最严的。
米欣，你觉得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
我想从中国政府他所能做的就是希望和美国达成一个所谓双边投资协议。这个协议呢，在奥巴马行政当局期间最后就是一年当中，中美双方进行过很认真的谈判，但是没有达成协议了。最主要呢，双方就是对所谓叫负面清单这个问题呢没有共识。因为要达成协议，所谓负面清单呢，就是说双方都提出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单子，说这些领域是不能就是说进入的。其他领域只要是那个没有被明文禁止，双方都可以投。那么就是中国方面跟美国方面就是在许多领域上都没有共识，所以呢，这个就是双边协议呢，就搁在一边。那么现在川普上来，他是提倡保护主义。那么就中美之间，如果中美之间要达成这个协议，现在看来的那个可能性就更低了。那么从那个企业来说呢，中国企业还是能够做到一点。第一，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千万不能到美国来投，因为它的官方背景太浓，美国最担心就是失去经济安全。那么中国的私有企业他到来美国投呢，他一定要做好功课，他知道哪些行业是不能投的，哪些行业呢希望比较好，他不要到美国来撞个煤去。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敏欣，你觉得就是哪方面的因素或者哪方面的压力，来自中国的压力会让美国政府会改变这个政策？
我想中国政府不能从压力角度来看，它最主要就是还是要把中国经济开放。如果说 美国的公司在中国能够没有阻力的也进行类似的并购活动，那么就是说美国的公司就会在美国政府方面为中国说话。那么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说，美国公司正由于他们在中国受到的阻力，他们不愿在就是华盛顿为中国游说。
嗯，那这实际上是一个双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好的，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华盛顿的美中政策基金会本星期在参议院举办了一场摄影展，展出从卢沟桥事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中两国携手合作的照片。请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做详细的介绍。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美国国会罗素参议院的圆顶大厅。今年是77卢沟桥事变的80周年，这里举办了一场记录了抗战时期的摄影展。77卢沟桥事变可以说是大家公认的中国全面对日抗战的起点，也对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带来了深厚的影响。这次的摄影展除了凸显了美中两国在二战期间深厚的盟友关系之外，也彰显了中国在二战的重要角色。一起来看看。
这次的摄影展由美中政策基金会发起，记录了从中国对日抗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中两国携手合作的历史。游客兰德斯表示，看完展览他才知道美国曾经协助中国对日抗战，以及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批准美国飞行员秘密加入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也就是飞虎队。
我一直以为美国1949年输掉中国后，美中关系从此破裂，美国转而支持台湾，支持国民党政府而不是中国政府。我不知道美国在此之前曾经协助中国人抗日，我不知道这段历史这么复杂。
兰德斯表示，他很惊讶蒋宋美龄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是史上第二位在参众两院致辞的女性。展览主办人罗森表示，举办这个展览是为了让更多美国人知道中国在二战期间的巨大贡献以及与美国的深厚友谊。
But I think it's important when moving.
我认为美中关系与日俱增的同时，记得过去发生的事情是很重要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努力让大家记住这段历史，记住美中两国曾经合作并且有相同的目标。既然这些存在于历史，那么未来很可能能够再次携手合作。
抗战摄影展将在国会罗素参议院展出至7月28日。
迷你公寓是西方城市设计的一个新的趋势，缩减面积在西方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但是在亚洲，小型公寓并非是潮流，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对于年轻的上班族来说，香港市中心的公寓楼是他们眼中的完美住所，但唐尼陈不这么认为，部分原因是他的公寓只有18平方米。
不好的方面是我感觉就好像，哦，拜托，我又回到这个盒子里了，我不得不在这个盒子里再待上10到11个小时，包括睡觉的时间。所以每次我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都有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一只猫挤进一个盒子里，就像是那样。
房租是每月1300美元，相当于他每月薪水的大约1/3。总之，香港的公寓正在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贵，但这也可以激发有创意的解决方式。当安迪奈特和他的妻子买下这个28.7平方米的一居室蜗居的时候，他们对它进行了改造。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公寓里的家庭影院系统，配有随需应变的环绕立体声和双层座位。我妻子最中意的可能是厨房，而且她可以躺在浴缸里看电视。
建筑师陈浩贤和刘少喜设计了住蜻蜓，这个住屋单元布置的家具可以提供多种用途，墙壁可以撑住一个书柜，也可以向外转出来，创造一个共享空间。睡眠区域位于卫生间的上方，楼梯是存放物品的隔间，书桌或餐桌可以被叠嵌进墙壁。
这个公寓我最喜欢的是可以打开的书柜，不仅是因为这个书柜可以打开，而且它实际上还能用作
可以打开的隔断。
今年香港17000多座公寓中的30%将会被缩小到不足30平方英尺，明年这一比例将增加到43%。美国之音埃尔马斯利报道。
好，接下来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节目内容。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星期二在华盛顿发表主题演讲，阐述了北京如何在经贸、外交、军事和文化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发展美中关系。崔天凯描述的美中关系前景与两国关系的现实是否吻合？而北京处理两国关系的原则与美方的期盼又存在多大的落差呢？华盛顿和北京如何解决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间的矛盾与分歧？在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进一步分析，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